弟兄姊妹平安，非常感谢神哈，能够有机会在波士顿和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其实一直有一种说法哈，说波士顿的人呢鼻子尖上都是智慧哈。不过我们仍然要祷告哈，我们求神的智慧能够充满这地哈。我们今天一起分享的题目就是请将这地赐给我。在一些弟兄姊妹的这个理解之中哈，拆船呢只是新约的一个主题，但是其实呢拆船这个主题呢在整个的圣经中呢是一脉相承的哈。拆船的最基本的意义是什么呢？拆船最基本的意义是征服未得之地，这个是拆船的一个基本的意义哈。那在新约中呢，我们知道在大使命里头是用神的福音去征服未得之地。那今天我们一起看的在约书亚记的这个第一章呢，我们所能看见的是神同样的命令，就是要以色列人去，要以色列人去征服那个应许之地。其实当我们说征服应许之地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是一种很辩证的说法，既然是应许之地，为什么又要去征服呢？其实这个稍微的是有一些矛盾的哈。但是如果让我们从另外一种角度来理解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可以知道哈，既然是应许之地，那么这场征服应许之地的属灵的战争就一定是一个必胜的战争，因为这个地呢已经赐给我们了。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拆船侍奉的本质，既然要去打这场属灵的征战，又深知确信这是一场必胜的征战哈。所以我们知道这就是今天拆船的一个本质，就是既要去打这个属灵的征战，但又有深知确信这是一场必胜的征战。那让我们先回到圣经哈，我们看一看这段经文的历史的背景哈。在第一节呢，圣经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我们知道哈，摩西的去世呢对于新一代的以色列人来说呢是非常致命的哈。老英雄的死呢就象征着一个辉煌时代的终结。所以当云柱火柱，当这个淹在红海里头的这个人喊马嘶渐远渐消的时候，以色列民他们所面对的呢是一个未知的疆界哈。他们完全不知道他们前面走的路是什么样的一个路哈。因为摩西呢这个神大大使用的仆人，充满了神的智慧，也充满了神所赐给他的勇气哈。这个呢已经是让以色列人非常习惯于他的领导，非常习惯于透过摩西来领受神的旨意。所以今天呢摩西之死呢就使以色列人大大的软弱了。所以当以色列人没有摩西以后呢，他们对前行将要得为业的这个应许之地呢就充满了这个失落，就没有那样的分量感，也没有那样的这个精神支柱了。所以摩西之死呢对以色列人来说呢是非常致命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背景下呢，上帝呢对约书亚说了这个第二节哈，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所以第二节呢我们不要把它仅仅看作是一个任命哈，好像摩西死了，现在我任命约书亚来接替摩西哈，不光是一个任命，这更是一个宣告。他宣告了神的旨意必然要延续下去，上帝呢并没有忘记他和摩西所立的约，也没有忘记他给摩西的应许哈。他并没有随着一个时代或者一个人的终结而终结，所以上帝没有撇下他们，也没有远离他们，上帝还要带领他们前行，没有什么人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阻碍这样的一个趋势哈。所以上帝呢同时也让这个约书亚呢看见了这个第三节这样的意象哈，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啊，我们知道这里的语气呢是一个完成的语气哈，这个地呢已经赐给你们了，这个完成的语气是非常不寻常的哈。因为上帝呢不是在讲一个条件句，上帝不是说只要你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你们就可以拿到这个地，不是这样的一个条件哈。上帝是说我已经把这个地 赐给你们了，虽然你们还没有看见，虽然你们还没有走到，但是这个地已经是你们的了。所以我们知道哈，土地呢是旧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题哈。以色列人呢，他们曾经拥有土地，也曾经流离失所，一直到今天哈，以色列人还在为土地来这个不断的流血的冲突和争斗。所以上帝说这句话的分量呢，只有以色列人他才能够亲身的感受到，因为他是和以色列人对土地的那个盼望息息相关的。所以以色列人呢，不光是这个对土地有这样的盼望哈，他们把土地呢看作是他们生存发展的必须，同时呢，神对土地的这个应许呢，也是以色列民经历上帝同在的一个重要的依据。他们把这个神对土地的应许呢，当作上帝和他们同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依据哈。所以土地的主题实际上就是一个国度的主题。所以当上帝说照着应许的话，这个地已经赐给你们了，这意思就是上帝呢不仅信实的他强调了他的应许没有改变，而且他清楚地指出这个应许就要在你们这一代人身上实现。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哈，神的话呢不仅可以传承，而且有能力来揭开一个时代的一个新的纪元。那现在让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设身处地的我们站在约书亚的地位上，我们看一看这个约书亚哈。那么对于这个新一代的接班人来说呢，约书亚呢是有很大的压力的哈。一方面摩西啊他是一个神所重用的仆人，如果我们看这个约书亚前面申命记的第34章哈，他上面谈到第10节，以后以色列人中再没有兴起先知像摩西的，他是耶和华面对面所认识的哈。所以巨人的阴影呢一直笼罩着这个约书亚哈，所以他感到前所未有的压力。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前途呢充满了未知的艰难，但是对于约书亚来说他别无选择，他只有一个选择，就是起来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进到迦南美地哈。所以神呢他监察人心，他体贴到人这种软弱哈，他体贴到约书亚这份软弱，所以在短短的9节圣经中，上帝3次使用了刚强壮胆啊，在第6节、第7节、第9节，他3次的使用了刚强壮胆来建立这个新的领袖哈。这3处刚强壮胆的原因哈，其实都不是来自于约书亚，不是说约书亚他有多大的自信，他有多大的能力。这3节这个刚强壮胆哈，都是强调上帝亲自的与他同在。所以我们回顾旧约历史的时候哈，我们几乎可以处处的看见神的同在呢，不仅是以色列人他们作战胜负的保证，更是他们种族生存，是他们生存延续的一个保障哈。所以当上帝描述以色列人要进去得为业的迦南美地的时候，上帝说你们要去得的那个地方呢，不像你们出来的埃及地，在埃及地呢有丰富的尼罗河水的这个灌溉哈。他说你们要去得为业的地呢，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耶和华你神的眼目时常看顾这地哈。这就清楚地告诉了以色列人，从此以后呢，以色列人在应许之地上要靠天吃饭。什么叫靠天吃饭呢？就是靠耶和华神的恩典而活哈。换句话说呢，神的同在与眷顾呢是以色列人存在的原因。对于神的选民来说，神的同在呢绝不是一句空话哈，那个是实实在在的祝福。所以神的同在呢对以色列人来说是看得见的刚强，是摸得着的胆量哈。我们知道在约书亚呢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美地所打的第一仗，就是打那个耶利哥城哈。耶利哥城呢当时是以这个铜墙铁壁哈来这个著称的，所以以色列人面对耶利哥城的时候呢是一个极大的挑战。你打得进去耶利哥城，你就进到了迦南美地，否则你这个第一关过不去的话，你就不要想踏入这个应许之地了哈。所以约书亚当时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哈，所以他在当时呢就去观察耶利哥的这个地形的时候，碰见了这个耶和华军队的元帅哈，就告诉他耶利哥城的这个打法呢和一般的常规的打法不同。耶利哥城的打法呢 是要你们这个军民一起去绕，去绕城啊，一共这个绕七天，头六天呢每天绕一圈，到第七天呢绕七圈。那这个呢看起来是一个非常愚蠢的打法啊。我们家这个孩子很小啊，我老陪着他一起看一个这个动画片叫这个蔬菜总动员啊，其中就有一个打耶利哥城的哈，那个情节设计的很好，就是耶利哥城那些守军哈，看着那个以色列人这个绕耶利哥城的时候，就一直嘲笑他们哈，这是一群傻瓜哈，然后就拿那个蔬菜啊、水果啊、西红柿啊，就砸那些那个以色列的这个军队哈。我想这个以色列的军队哈，他们在绕城的时候，可能也会认为自己是傻瓜哈。这一天一天的绕，绕了六圈哈，但是我们可以看见哈，到了第七天的时候，绕完第七圈的时候，当这个祭司把号角吹响的时候，他们大声的呼喊，耶利哥城就轰然萎地了哈，整个的城墙就塌陷了。所以毫无疑问，这场战争呢是一个神迹哈，它是一个神迹，它让约书亚和以色列民呢深深的认识到，成败呢不在乎自己，乃是因为耶和华亲自的与他们同在，乃是因为呢耶和华是他们的元帅，是耶和华在为他们征战哈。所以约书亚的伟大在于什么呢？约书亚的伟大呢在于他紧紧的抓住了神的应许，所以在他转战迦南的岁月里头呢，他每每遇见这个坚城壁垒、强敌当道的时候，他正是以得了应许的姿态去呼求哈，神呢、啊、奉你的名，照着你信实的应许，请将这地赐给我。因为事实上呢，当我们奉主名宣告的时候呢，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凯旋，本身就是一个胜利哈。所以如果说征服迦南的应许之地是约书亚记的这个主题的话，那么什么是主赐给新约教会的应许之地呢？其实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就是约书亚记这个第一章一到九节的时候啊，我们发现他和主耶稣基督在马太福音第28章吩咐门徒们的这个大使命呢是如出一辙的哈。我们都非常的熟悉哈，在马太福音第28章主耶稣所吩咐门徒的大使命，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哈，在这个约书亚记的第二节，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去。那在马太福音第19节，耶稣也亲自的命令门徒说，你们要去哈，同样的一个命令，就是你们要去得那个应许的之地哈。那在第4节的时候，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伯拉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我们再看马太福音的第28章19节，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啊。他这边是说要到大海日落之地，那这那边说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那再看第5节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样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那在第18节呢，主耶稣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已经赐给我了。所以呢，在这里头告诉约书亚说哈，你平生的日子必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就是一切的权柄都已经给你了哈。那我们再看这里的第9节哈，我岂没有吩咐你们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那在第20节，马太福音28章第20节，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哈，这个完全是一一对应的哈。所以按照先后的顺序来说，好像马太福音28章就是约书亚记第1章的翻版。但是呢，我们可以说哈，其实马太福音28章呢是揭开了征服应许之地的一个新的篇章，是主耶稣基督特别给他新约教会的这样的一个命令哈。我们知道耶稣的名字呢在希伯来文中哈就是约书亚，所以这不仅暗示着这个约书亚记和马太福音之间有内在的联系， 更让我们看见了上帝他亘古不变的一个心意和他的这个应许哈是不变的。上帝怎样与摩西、约书亚同在，怎样与使徒和2000年来的圣徒同在，今天上帝也会以同样的决心和能力与遵行他旨意、听从他吩咐的人同在哈。所以这个让我们看见了上帝啊，他的应许是能够揭开一个新的纪元的哈。所以当神呢用这段经文来坚固约书亚的时候，实际上也让我们看见了一个上帝所掌管的历史进程，无论是摩西也好、约书亚也好、以色列民也好，甚至是那些抵挡以色列民的迦南王也好，其实每个人呢都不知不觉的哈，在成为上帝所介入的历史中的一个角色哈。只不过呢因为你是顺服或者敌对，你就成为历史车轮的推动者，或者成为历史车轮被碾碎的那个渣子哈。所以弟兄姊妹们，2000年来哈，教会历史的长河呢也像云柱火柱一样的渐远渐消了，但是神的话呢却借着他对这个约书亚的这个应许和吩咐呢空谷传响，今天呢也传给了我们，就是现在你要起来，现在我们要起来，往神要赐给我们的地方去啊，往神所赐给我们的地方去。那么什么是神今天赐给我们的应许之地呢？就是神的民的脚掌还没有踏及之处，就是神的福音还没有传扬之处，就是今天人们里面充满了世界中各种的纷争、各样的事情，却是荒芜的心田，这些都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应许之地哈。我们知道明年呢是这个马里逊呢来华，也就是新教来华宣教的200周年，也是新教呢在中国的拆船的第200个年头哈。那这200年里头呢，我们知道教会历史上发生了很多惊天动地的事情哈。中国教会呢也是从襁褓之中逐渐的走向了这个成熟。那么什么是中国教会成熟的标志呢？是今天我们所说的7000万信徒吗？是不是在中国曾经有过的血与火的洗礼呢？这些都不是啊。无论是受逼迫的血与火的洗礼，还是今天的这个号称世界上的这个人数最多的基督教的国家7000万的这个信徒，这些都不是中国教会成熟的标志。中国教会它成为一个基督教大国的标志哈，都不在乎这些，而在乎它是否能够成为一个宣教的中国。其实中国呢这个和韩国比起来呢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对比哈。韩国的教会呢一共有1200万个信徒，但是他们的宣教士呢就有12000人成为海外的宣教士哈。也就是说在1000个信徒当中就有一个去海外当宣教士的。而中国呢7000万信徒中只有700名去海外的宣教士，还是包括了在海外的华人哈，海外的教会、港澳台的教会，总共加起来才有700个宣教士在海外的宣教士哈。所以要几乎是10万个信徒中才有一个宣教士。所以在拆船宣教的河场上呢，我们可不是七万数量的这么一个巨人哈，我们其实是一个侏儒哈，但是呢我们同样有着这个神所给我们的使命，我们有着同样神的应许，就是在拆船的侍奉上呢，作为中国来说，我们和约书亚一样别无选择。我曾经在中国一个非常偏僻的农村哈，这个分享拆船的信息的时候，当时有一些这个老年的弟兄姊妹，农村的老年的弟兄姊妹，他们就说我们能够做什么呢？我们一辈子连我们的县城都没有走出去过哈，我们能为拆船做什么呢？我说你们能够做的有很多哈，你们的奉献，哪怕你们只有1分钱的奉献，这1分钱也会走出你们的县城，也会走到世界的这个宣教的河场上。你们还可以祷告，你们的祷告不管是多么简单的祷告，你们的每一句祷告都能够走出你们的县城，都能够到这个宣教的河场上来鼓励和安慰那里的宣教士哈。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好像是当年的约书亚。我们也特别感谢主哈，今天来到了这个 Lexington 的这个教会。你们教会呢是一个拆船的教会，你们的宣教士呢在福音的合场上其实是和我们一起并肩作战的哈。所以也愿主特别的祝福你们这样的心智，也在你们当中呢能够兴起更多的这个拆船的勇士。那我想为大家来分享一个见证哈，就是我有一位非常尊敬的牧师哈，他有一次呢去这个南非开会哈，去南非是很远的一个地方哈，开会在南非的一个小的城市里，还不是那个首都哈，小的城市里开会的时候，休息的时候呢，他出来在城里头逛一逛哈，然后他就走到这个随便倒了一个街的这个拐角，他发现呢有两个中国人呢正在摆着一个小摊子哈，在卖一点这个生意，所以他就过去跟这个中国人两个中国人说你们是从哪来的？他们说我们是从这个大陆过来的哈，在南非的一个小城市里的哈，有两个从大陆过来的人在这个摆摊儿哈，在卖一些东西哈。然后这牧师就问他们说你们在这边生活的怎么样啊？他们说很马马虎虎啊，很艰难。然后牧师问他们说你们听说过福音吗？他们说听过，在南非听过福音，但是我们也没有信主哈，因为这边也没有人跟我们来传讲。后来这个牧师呢就把他随身带的圣经呢送给了这两个中国人哈，就对这两个中国人说哈，说这个你们呢把这个圣经拿着，我现在跟你们要讲的话哈，你们现在可能不能理解，但是呢请你们记住哈，就是在以后你们呢会看见很多的中国人来这里头。他说呢，我希望你们好好的在南非生存，以后你们可以来接待他们哈，但是呢这些来的中国人不是来学习的，也不是来打工的，他们是要把福音传到这个地方去的哈。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哈，这个牧师当给这两个还没有信主的这个人来讲话的时候，他的眼睛已经看见中国成为了一个宣教的大国，他已经耳朵已经听见了中国人宣教的脚步声，已经在世界各地已经响起来了哈。所以弟兄姊妹们，因着神的命令和他亲自的同在哈，我们就是这个时代被神所兴起的、被神所使用的约书亚，我们是已经得了应许的人，我们现在的手里就好像拿着从约书亚递给我来的这个接力棒哈，我们正面对着一场又大又新的挑战。其实我们每个人小小的个体哈，我们对于历史的贡献可能有很大的差异性，这个人的贡献怎么样，那个人贡献可能有很大的差异性哈，但是呢因为我们有份于上帝的救赎历程，因为我们有份于这个宣教的这个大使命，我们就一定能够看见那个流奶与蜜之地的那个应许之地哈，我们就能够看见像当年耶利哥城一样的坚城壁垒如何的消化如水哈，我们就能够看见那个铁树开发，看见那个永久的门户为我们的打开哈。所以我们应该刚强壮胆的对这个时代说，请将这地赐给我，因为这里就是神的国度。好，我们一起低头做一个祷告。慈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的圣灵，主，我们满心的感谢你，主啊，你借助你当年对约书亚所说的话坚固我们的心，让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能够刚强壮胆。主啊，你赐给约书亚的命令就是你赐给2000年教会的命令，今天也同样的赐给了我们，就是让我们去把你的福音来传给那些未得之民，去传给那些荒芜的心灵。主啊，求你特别的使用我们，也特别的使用我们教会，在我们教会兴起更多拆船的勇士，兴起更多对拆船有负担的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共同的能够让中国成为一个宣教的大国，能够完成你的使命，能够在这个最后的这个世代能够成为主美好的见证。我们谢谢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